第二十三讲，十四不善星座中的忌、谦、恶作、追悔星座。
请合掌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师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学习了、探讨了嗔。嗔，所以在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友情、作为凡夫当中最常见、最频繁升起的一种烦恼之一。那我们昨天讲到了嗔的特点，以及嗔的表现，还有如何克服嗔的方法之后呢，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探讨，也是作为嗔因的其他几个星座。我们先讲忌。忌是妒忌的忌，一杀。它的特象是妒忌他人的成就或所得，作用是不喜欢他人的成就，不想看到别人有所得，表现为厌恶他人的成就，不愿意见到他人有成就。静音是他人的成就。这一种心所，我们平时也叫做嫉妒，叫妒忌，或者说也叫做吃醋，内心酸溜溜的。见到别人得到的东西自己没有，感到内心酸溜溜的；见到别人的获得的东西比你多，你自己少，又感觉到酸溜溜的。甚至见到他人对别人好，而对自己没有那么好，甚至不想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功德，分享自己的成就，这样所产生的心理称为妒忌。由于妒忌，往往会去整一个人，会去伤害一个人，甚至会去暗箭伤人。就好像在一间公司里面，如果你是先到的，你是先来的，如果又有一个人比你有才干，或者他比你有才华，比你有能力，或者得到了上司的赏识，那这样的话你就很想把他再打压下去，可以给他穿玻璃小鞋，在上司面前说他的坏话，设法把他打压下来，不达到目的就不甘罢休。即使他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你，没有说过你，甚至对你很好，但是由于你的妒忌，你不能够容忍他跟你一起分享你的成就，或者说不能够容忍他超过你。妒忌跟嗔还有跟傲慢，同样它可以使我们的心变得颠倒，变得是非，甚至不会畏惧因果去做一些恶事，做一些不善事。无论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嗔恨，或者充满了妒忌，或者充满了傲慢，他都有可能被这些不善的心所遮蔽住他的眼睛。当他的内心被这些烦恼所击败、所击倒的时候呢， 他会做出一些常理很难想象的事情，甚至他自己明白因果，但是由于他的内心被妒忌啊，被嗔恨啊，或者被傲慢所打败，他会不择手段的去整一个人，去批评一个人，去毁谤一个人。妒忌所造下的恶业有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它甚至可以使一个人堕落到恶趣。即使一个人很有幸，他因为妒忌而这种不善业没有直接令他投生到恶趣乃至地狱，但如果他投生为人的话，他也是到处会给人轻贱，给人看不起。他没有影响力，他到处都没有威信。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想讲一个因为妒忌而造不善业的故事。我们先讲罗萨嘎迪萨长老的故事。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在哥桑比那个地方有一个渔村，这渔村住着很多户人家。有一天，这个渔村有一个夫妇家庭呢，渔民，他就生了一个孩子。自从这个孩子一诞生了，那整村人就很倒霉啊！他们以捕鱼为生的。自从这个小孩子诞生了之后呢，整村人天天到河里面去打鱼，都一无所获。就这样过了几天，当时那些村里的人就感到很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有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啊！这样再下去的话，我们怎么为生？于是他们就聚集到村长那里，他们就想啊，一定我们的村里啊出现了一个倒霉的人啊，要不然不会这么样。于是他们就透过商量，就把一个村分为两个部分，只要这个小孩还在的那个组呢，那里的渔民就打不到鱼啊，其他那个组就能够可以捕到鱼。于是呢，他们又把这一组呢又再分为两个小组，这样一直在分，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一个小孩的父母。那当时那个村里的人就很生气，一下就把他夫妇俩连同他的孩子就赶出了村庄。赶出了村庄之后呢，这个夫妇他就没办法为生，于是呢只能够做乞丐。但是呢，他父亲或母亲只要带着这个小孩子，他就没办法要到饭，很倒霉啊，真是个扫帚星来的。这个小孩叫罗萨嘎，罗萨嘎迪斯。这个小孩长到他刚刚能够走路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没办法啊，因为只要拖累了这个小孩子，他一辈子他都没办法吃饱，所以就给了他一个破碗，让他自己去乞讨去谋生了。那这个罗萨嘎，小罗萨嘎，他也没办法啊，他于是就开始了自己流浪的生活，过着就好像乌鸦在垃圾堆里面，在死尸堆里面捡那些东西一样，他就到处去垃圾堆里面去人家倒掉的东西里面捡一些东西来吃。后来沙利子长老就见到了这个小孩子，他感到这个小孩子很可怜，于是呢就收留了他。但是呢，即使是收留了他，只要这个小孩子跟着长老一起去托钵啊，人家都好像看不到他一样，也没办法托钵，所以就唯有呢就沙利子尊者自己去托钵，他才能够获得一些东西。但是由于罗萨嘎过去生的巴拉蜜的缘故，在今生成熟，他不久之后呢就证得了阿拉汉果。但是他证得了阿拉汉果并没有 改变他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他这种很倒霉的果报，他仍然去托钵，托不到钵啊。那没办法，后来呢，有一天，当时沙利子尊者已经见到罗刹帝萨，就会在那天的傍晚入班涅槃了。他就想，哎呀，我的这个弟子呢，从来都没有吃过从一顿像样的餐，像样的食物。于是那天他又带他去，结果只要他带他去，他跟在他后面，即使是平时很恭敬沙利子尊者的大师祖，都好像见不到他一样，没办法托钵。于是呢，沙利尊者不得不把这个小孩送回去，要自己托钵。自己托了钵了之后呢，他就托人送给罗刹帝萨尊者吃。但结果呢，就这个送的人呢，就在半路上就把饭吃掉了。等沙利子尊者回去寺院的时候，发现原来罗刹帝萨还没有吃饭，还没办法吃饭。于是呢，他就到皇宫里面去当时呢，就因为国王有邀请，他就要了一些叫做加多玛多。加多玛多就是现在在缅甸啊，在斯里兰卡会有，经常会有加多玛多，就是用酥油再加油再加蜜糖再加糖再混合的一个像红糖浆那样的东西，很甜的，就加多玛多拉，就拿着这波加多玛多拉呢，就去到罗刹帝萨那里。但是由于他担心这个波一旦被罗刹帝萨碰到了，里面的食物都会不见，于是他就端着波让罗刹帝萨就这样在波里面吃。等他吃的，这是他这一生人当中可以说最像样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也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他就入班涅槃了。罗刹帝萨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报呢？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过去佛的时代，当时是噶萨巴佛的教法时期，那个时候呢，他也出家，是一位比丘。当时他就受到一位很有钱的施主的供养，在那一生当中，他也很精进的修行。有一天就来了另外一位外来的比丘，那外来的尊者，这位尊者其实是阿拉汉圣子来的。当这位尊者来到施主的家门口托钵的时候，这位施主就被这个外来比丘他的威仪所感动，于是他就请求这位尊者留下来受他的供养。那位阿拉汉比丘他也答应的。然而本来当时的罗刹帝萨他是经常受施主供养的，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外来的人，外来的比丘，他就很不自在。而他又发现到他的施主对这位外来的比丘那么恭敬，于是他就感到很妒忌，就到施主面前说，哎呀，那一个刚来的他很懒，他一天什么东西都不做啊，他只是懂得睡觉，他很懒。就在那施主的面前毁谤这位圣子。那不仅如此，第二天当这位施主供养他们的时候呢，由于妒忌当时的罗刹帝萨，他就把叫他带去供养那位客住比丘的饭全部倒到火坑里面，就倒到火炭堆里面去，就是他不想让他这位客来的比丘让他吃东西，由于他的妒忌心，他没办法，他的心没办法平静。那当那位阿拉汉比丘他看到了这位原来住在这里的比丘， 他的心已经完全被妒忌打败了，没办法平静。一旦见到他，他就丧失了理智，一般一定就无论如何想要把他赶走。于是就在当天下午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出于悲悯，如果他继续住在那里的话，自卫必哭，他会造更重的恶业。于是他离开，等他离开了之后，当时的萨克迪萨他又感到很后悔，但是已经晚了，他找不到那位已经远去了的尊者，又没办法向他忏悔。那就是这么样，当时的罗萨嘎呢继续以出家的身份一直修。然而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毁谤甚至跟他因为妒忌而倒犯的这个恶业成熟的，使他堕落到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经过了很漫长时间之后呢，他要投身为恶鬼。他在恶鬼的时候经常忍饥挨饿，肚子很大，但是又没办法得到食物，受到很漫长时间的饥渴的煎熬。后来又投身为狗，即使投身为狗也好啊，经常他一旦他得到什么东西就给其他的狗抢走了，他也没办法吃饱。就是因为当时由于妒忌，他把那位供养给阿拉汉尊者的饭把它倒到火坑里面，倒到火堆里面，这种恶业一直都在他以后的轮回当中承受。乃至到他最后一生，他有机会投身为人，而且也有机会听闻到佛法，但是过去所造的那种恶业，特别是当时他妒忌的对象是一位无学圣子，他毁谤的对象是一位无学圣子，而且他把那位阿拉汉圣子的饭倒到火里，所以由于这种妒忌心所带来的恶业，一直都影响到他最后他的最后一生。那这就是罗萨嘎迪瑟长老因为过去是妒忌而造的不善业所带来的果报。那下面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位长老他的故事，叫江布嘎长老的故事。江布嘎长老的故事跟罗萨嘎迪瑟故事有点相像，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也是在过去佛的教法时期。当时的江布嘎他也是一位比丘，他当时就受到一位有钱施主的供养，但那位有钱施主呢也对他很有信心。不过有一天又来了一位阿拉汉的比丘，这个时候呢，那个施主见到这位阿拉汉比丘呢，就邀请他来他的家里受他应供，而且呢他还请理发师专门为他剃头，供养他上等的袈裟，供养他很好吃的殊胜的美味的食物，然后呢还搬了一个床给他睡，给他休息，给他睡。那这个时候呢，原来住在那里的比丘他就感到自己内心很妒忌，由于他的妒忌他又丧失了理智。当时他就在骂道，他对着这个可爱的比丘骂道，你要吃粪便，你要吃屎，你都不要去吃这位施主所供养的食物，你要用那善耶的梳子去拔你的头发，你都不要去接受那施主理发师为你剃头，你宁可你没有衣服穿啊，你宁可你裸体，你都不要去受他施主所供养的衣服，你要睡在地上，你都不要睡在施主所供养那神舒适的床上。当时呢就那个就后来的江布嘎比丘就这么样骂那位比丘，就是因为这么样骂，结果呢那位阿拉汉比丘他也出于悲悯，他发现到啊，如果继续再住下去呢，自己也经常会遭到他的诅咒，会遭到他的辱骂，而那 一位就是人来住的比丘呢，他会造很重的不善业，于是呢他就悄悄地走了。那由于当时的迦摩嘎毁谤圣子的不善业，于是他死了之后呢，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一直堕落到很多年，很多世，就在两尊佛陀的期间，他一直都在地狱里面受到种种痛苦的煎熬，就是因为他毁谤圣子的恶业。那等到在我们佛陀的时代，迦摩嘎他就过气的善业成熟了，他投生在当时沙瓦提城的一个很有钱很富有的家庭。然而他过去生毁谤阿拉汉圣子的不善业还在成熟，他一出生他就不想吃其他的东西，他只是想吃粪便，只是想吃屎，而且呢他什么衣服都不想穿，他只是想裸体光着身子，而且呢他喜欢拔头发，同时呢他不喜欢睡在床上，他就要睡在地上，他就是一出生他就有这样的很恶劣的习气，就是与生俱来的。等到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就加入了邪命外道的团体。后来呢，那些邪命外道他发现到，哎，这个人经常偷偷的吃屎啊，一下子就把他赶走了。那结果当时的迦摩嘎呢，他就到处去云游，就从沙瓦提城一直云游到当时的玛嘎达玛达国那边啊，在去到那里呢就没人认识他，于是他就装模作样啊，他就做苦行僧，他就一只脚站立着啊，每天都是张开嘴巴向着天在那边做苦行僧。然后人们就问他说，哎，圣子啊，您为什么要这么样啊？他说，我只吃空气就可以，我什么东西都不吃，我一只脚站立呢是因为如果我两只脚站立呢，这个大地承受不了我的威德。于是他就这么样在那边吹牛。那结果他的这种苦行呢，就给那些人知道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很恭敬，就带上了大量的食物啊供养品去供养他啊，他也不接受。然后人们就哀求他，哎呀圣子啊，为了悲悯我们，为了慈悲我们，您接受吧。于是他就假装用点草叶煎，去弄点蜜糖啊，在滴在的石头里，好了啊，我不吃了啊，你们拿回去吧。然后他就继续的张开嘴巴，就他说只是吃空气就可以，但是呢每到晚上他就偷偷的背着人们去吃屎，去吃粪便，然后呢又睡在地上。有一天佛陀看到了这位迦摩嘎，这位外道行外道的迦摩嘎，他过去生的巴拉蜜成熟了，因为毕竟在过去噶萨巴佛陀的时代，他修行过两万年那么久。当时这位迦摩嘎在5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佛陀就知道他的巴拉蜜已经成熟了，于是呢就在一天的傍晚黄昏，他就去到了迦摩嘎苦修那个地方，然后就想借一宿。那迦摩嘎呢就答应了。那天晚上佛陀就在迦摩嘎所居住的附近那边，在那边过一宿，在那边过夜。然后在中夜时分呢，就有一个很明亮的光明来到佛陀面前，然后原来是四大天王来礼敬佛陀。不久呢又走了，在中夜时分呢又有一段更明亮的光明来了这个是萨迦天帝又来礼敬佛陀。然后过了不久呢又有一块更亮的照亮整个树林的光明又来了，这个是大梵天王，他又来礼敬佛陀。 后来又走了。那到了第二天早上，詹木嘎他就去到了佛陀那里，就把昨天他晚上他看到的景象就问佛陀说：“哎，尊者，昨天晚上我看到有在初夜时候看到有很明亮的光明，那是什么呢？”那佛陀说：“哦，那个是四大天王他来礼敬我。那后来的那一段更明亮的光明，然后那个是三大天帝来。那更后来那个更明亮的光明是谁？那个是大梵天王。那这个时候讲不干，他就说：哇，看来你真的很了不起哦！啊，连四大天王、连三大天帝、跟大梵天王都来礼敬你哦！你看我已经行了那么难行的苦行50多年，我连一个天人都没看过。那佛陀就说：讲不干，你骗得了所有的人，但是你骗不了我。你吹牛说你每天你只吃空气什么都不吃，但是你每天晚上你偷偷的躲着人们去吃屎。你自己说你一只脚独立，你从来都不躺卧，但是你晚上你就睡在地上。这个时候张不嘎他听了之后他吓坏了，说：哇，原来自己的老底全部给前的智慧佛陀知道了。然后当时他就急忙就拜倒在佛陀的脚下，就说：是的啊，尊者啊，我错了啊，我一直以来我都隐瞒着人们，其实呢我一直我都吃屎，我就吃粪便，一直我都睡在地上，那请尊者慈悯我啊，请原谅我的无知跟愚痴。于是佛陀说：啊，对，我正是为这个来了。然后他就跟他说法，跟他说法不久之后呢，智慧讲不干他就证得了阿拉汉果。当他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呢，他就陪伴着佛陀就离开了。那当时呢，就从玛嘎达古跟安嘎国两个地方的大量的人群就来了。之后呢，他发现，哎，怎么我们很恭敬的占卜嘎他现在既然跟沙门勾大妈在一起啊？难道谁是弟子啊？谁给他给他执符了？结果当时詹姆嘎长老詹姆嘎尊者他知道人们的心念，于是他就显现了神通，就礼敬了佛陀，就说：尊者您是我的导师，我是您的弟子。于是佛陀也说法，当时就很多人都很欢喜，甚至有人证果。那由于詹姆嘎他过去生由于妒忌心所带来的不善业，使他今生他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但是呢，占卜嘎长老他要比罗刹嘎帝师更好一点。由于他后来证得阿难果了之后呢，他的那种业就由于很强的功德的慢慢的消除了。而同时呢，也由于佛教的出家人是不能够吃粪便的嘛，也是他后来由于他成了佛教出家人之后，他也可以吃饭了，他也不用裸体了，他应该穿袈裟了，他也不能够睡地上了，他是能够睡床上。那这就是两则关于妒忌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他人的一些成就，对于他人的所得，或者说哪怕你会看到他人跟你一样，你不忍心，你很讨厌别人也跟你一样有所成就或者有所得啊，那这个就是妒忌。妒忌也是只是有伤害的而没有利益的。由于妒忌它的静音就是它的所缘跟随喜的所缘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他人的成就、他人的所得，所以我们可透过随喜而去去除妒忌的心。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不善心所，牵玛查利亚。这里的牵是牵吝、吝啬，特象是隐藏自己的成就或所得。作用是不能够容忍与他人分享，表现为回避或者吝啬。静音是自己的成就。 也许有人可能会认为说，谦是属于贪啊，吝啬，因为贪着自己的财物，贪着自己的所得，不愿意跟人分享，所以有人认为说谦是属于贪。但如果是面对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所得而希望占有，那这个是属于贪。但是唯有当别人的向你要的时候，你的心产生了排斥、抗拒，这个就属于谦。在没有人想要跟你分享或者想要跟你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只是纯粹处于贪。例如说你贪足自己的财富不肯布施，当有人来例如说你看到了出家人在你的门口托钵，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很讨厌这个出家人啊。例如说像有些人一样，你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干活，你为什么不做事啊？这样由于牵令不愿意布施，不愿意去行善，那这种称为谦。谦贪是贫穷之因啊！如果一个人因为谦吝而这种不善业成熟的话，他会堕落到恶道。而如果他由于谦吝，也就是由于吝啬，这种不善业没有使他堕落恶趣，当他投身为人，他也会变得很贫穷，就好像婆罗门多德亚一样。多德亚婆罗门是一个很富有的婆罗门富翁，他受封于国王，有很多的封邑，他也是被国王奉为国师。但是呢，即使他很有钱也好，他都从来不愿布施，他真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拥有了很多财富，即使他拥有很多财富，他也经常教诫他的孩子们，他说你不要认为我们很多财富呢，我们就好像蜜蜂一样，慢慢的积累我们的财富才能够越积越多，我们不应该消耗我们的财富。那结果呢，后来多德亚他死了之后呢，由于他死的时候还是贪着以他家的财富，还是很吝啬，于是他的后来一世他就投身为他家里的一条狗。后来就因为佛陀有一天就看到他的孩子的，就是他的儿子的巴拉蜜成熟了，就想去他的家里去托钵啊。结果这条狗一看到佛陀来了啊，就认为说他又要去他家里要东西了，然后就跑出来就吠，向佛陀吠叫。但是佛陀看了这条狗了之后，就呵斥他说：“多德亚啊，你还在世的时候，你经常就用朋友来呼唤我。现在呢，你投身为狗，你见到我，你还是这么样吠叫啊。”然后那条狗一听到佛陀这样呵斥他了之后呢，他就哦哦哦哦，然后就耷拉着头啊，垂头丧气的就跑到他家里的火炉灰里面，就在那边躺着。后来等，因为呢，本来这条狗是他的，就是多德亚的儿子，他很喜欢的。那等他的儿子回来之后呢，见到了这条狗啊，既然躺在火炉灰里面不肯出来，然后就问他的仆人什么事，然后呢，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刚才有个叫沙门郭大妈，他来这边托钵，然后我们家的爱犬就去吠了他几声，然后呢，当时沙门郭大妈就呵斥了这条狗，结果这条狗就现在就在那边一直都不肯起来，然后当时多德亚之子呢就很生气，就说这一个沙门郭大妈想什么就是不经大脑，想什么就说什么。既然说我的父亲是那条狗，我的父亲早已经投生到梵天界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去佛陀住的地方，想要找佛陀评理。他就说，如果说那沙门郭大妈他是一个乱说话的人，我就当面揭发他。然后他就当时就想了14个业果的问题，就去了佛陀那里。那这个就是 后来当他去到的佛陀那里，就是问了为什么众生有种种的差别，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了小业分别经啊，这个就记载在中部的朱拉甘玛比邦嘎苏等。所以这个呢，就是由于千贪啊，由于千吝啬而投生到恶道的一个故事。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不善心所，恶作咕咕掌。这里的恶作呢，是巴利的直译，它更准确，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后悔、追悔、懊恼。它的特点是后悔，作用是追悔已经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事情，也就是对于他认为应该做的而没有做，这样他感到后悔；或者对于不应该他认为不应该做的他已经做了而感到后悔啊，这就是称为追悔，又称为恶作。表现为在想起的时候感到很悔恨，静音是已经做的或者还没有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一种心理呢，这一种心所，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后悔。一旦你想到过去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感到很悔恨，你恨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者你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说。后悔也是一种不善业，一个人在造作的不善业的时候呢，例如说一个人做的坏事，做的坏事本身它是属于一种不善业，它是一种恶业，你在造作的时候呢，这种业它的潜在影响已经形成了，那本身这种业做已经做完了，但是一旦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很悔恨，你感到很后悔，于是那个时候你的心由于在重新取你所做的不善业为所缘，那个时候你升起的心又犹如在重新造作一般，于是当你想起的时候你感到很后悔、很懊恼、很悔恨，那这样的话这种不善业又在重新造作一般，你想起你又感到很懊恼、很悔恨，你就又重新造作一般。就好像当你在穿这一件很新的很白的衣服，你去到外面，结果不小心你的衣服由于某种原因而弄脏了，你本身你很爱这件衣服，一旦弄脏的时候你想起了就去擦一遍，你就用你的手去擦，去拍这块白布，你的手越擦那么这块白布会怎么样，会越黑，你越擦就越黑，越擦就越黑，你想到你所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就犹如重新造作一般，那这种不善业就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重，就是怎么样一遍一遍的重复。我们要知道呢这里讲到的追悔、后悔跟忏悔的悔它是不同的，从巴利来说呢也不同的，这里讲到的后悔呢咕咕掌它只是不善，它没有善的，但是呢我们讲到的忏悔呢它其实叫做卡玛蒂，或者说它叫做阿巴蒂巴蒂德萨那。我们讲到的忏悔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之后呢我们并不是悔恨他，把他隐藏在心里面啊，硬憋着说不出来，内心就感觉到很难受，并不是这样，而是把他坦然的说出来。阿巴蒂就是罪，巴蒂就是对说、向说或者自己说，德萨那就是说出来，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向对方说出来，例如说请求对方原谅呀，然后呢再请求对方卡玛，卡玛就是原谅，或者说想大家想对方接受，想对方能够容纳你所做的过错，这个叫称为忏悔。但是呢这里讲到的 后悔呢？他就是由于想到自己所做的不善业，而内心升起的那一种懊恼、悔恨，恨自己当时怎么这样做，或者说恨别人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想起自己所做的不善业，他往往他会感到很后悔。而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想起自己所造的不善业，那这个人他肯定会堕落的而去，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身体的是不善心。所以我们在讲到业的时候呢，业的成熟顺序呢，有一种叫做近死业或者叫做临死业，就是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如果想起过去所造的不善业，他感到很后悔很懊恼，而这种后悔和懊恼的不善业会使他堕落到恶趣里面去。那在这里呢，我就想讲一个故事，就是由于后悔而堕落到恶趣的故事。我们先讲香蒲草龙王的故事。埃拉嘎巴达拿嘎，在过去嘎萨巴佛的时代，当时有一位年轻的比丘，他有一天到河里游玩，由于他那个时候很高兴，他一时兴起，他就随手呢就抓河边，在河边浅滩里面长的一种草叫香蒲草。香蒲草就是长在沼泽地或者浅滩里面的一种草。当时他就抓了之后呢，他就不放，结果由于船一直都前进，结果这个香蒲草叶就被他拔断了。拔断了之后呢，本身由于他故意去毁坏植物，这个在戒律里面他犯了一条中等的罪，叫做巴基底亚波伊提罪。当时他就想，哎，这个是个小小的罪过，没关系。于是他就既没有忏悔，又没有想要忏悔，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森林里面去禅修了。他在森林里面当时的人寿是20000年，他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很精进的修行，例行沙门的义务例行了20000年。但是由于他的戒不清净，一直障住他没办法证得更高的成就。就在那20000年，他后来他也把这件事情忘了，他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后来就等到他快要临终快要死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感觉到他的脖子感觉里有东西掐住。那个时候他在临终上显现一个景象，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在拔这个香蒲草的那个景象。那个时候他才记得原来自己一直在修行没办法突破，就是因为当时他的戒不清净，而且他又当时只是想这个是小小的罪过，也没问题，他没有想要发怒想要忏悔的心。那于是呢，他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把这个罪过再忏悔，但是结果由于他是一个人住在森林里面，附近又没有其他的比丘，没有其他的尊者，他就在后悔当中死去了。死去了之后呢，他投生到什么地方啊？他投生为一条龙。这条龙它的身子像一个独木所凿的船那么大的一条龙王。当他一头身为龙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这个头身的这种像，他就感到更加悲伤更加后悔。他就想，哎呀，我既然投身为这只青蛙的大怪物，那后来呢，就这龙王也没办法，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够接受自己的果报，那就一直就到了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女儿，然后又由于他知道 有一些问题，有些业果的问题，唯有佛陀出世了才能够解答。于是他就说了一些问题，就把问题做成寄送，要叫他的女儿呢，就每个在每个人们集会的日子呢，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要去人们集会那里去唱歌跳舞。啊，他就通过这些就说，如果谁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嫁给他。啊，因为这些问题，那个龙王他也知道，唯有佛陀才能够回答。那就这个经过两尊佛那么长久的时间。那后来译注也没有讲到，当我们的国大妈佛陀出世的时候，这个龙王有没有解脱。但是呢，即使是作为一个龙王来说呢，他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也不能出家的。就正如在律藏讲到大篇里面讲到的，由于当时有一条龙变成人，他请求出家，他也受了具足戒。后来呢由于睡觉，一睡觉他就现出了原形，把另外一位尊者吓倒了。后来佛陀就把他赶走。所以就因为龙王是不能够出家的，因此呢，现在我们受具足戒的时候，不是有个问支难？问支难呢，我们现在想起来好像多此一举的，但是他的因缘就是一样。问支难的第一个是什么？不是就是那问，你是人吗？你不能说废话，我当然是人呢。其实他的因缘就是因为当时有个龙王变成了人，这样来制定的。所以一个人的后悔，一个人的恶作，会使一个人投生到恶趣，投生到恶道。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是玛利亚夫人的故事。玛利亚夫人是一个很善良很漂亮的女孩子，虽然她出生不是很好，但是由于她的聪明才智，她后来被巴塞纳帝王选为皇后。她出生一个卖花匠的首领的一个女儿。在他长到16岁的时候，由于他能歌善舞，而且呢他的勇气得到了巴塞纳帝王的赏识，就纳为皇妃。纳为皇妃之后呢，后来他就一直都对佛陀很有信心，而且他也说服了巴塞纳帝王去听闻佛法。但是呢，他们两个虽然经常有机会亲近佛陀，但却一直都还是凡夫，没有证得出果。他不像比比沙拉王那么幸运，只是听了佛陀跟他讲一遍，一首寄送他就证得。但是呢，巴塞纳帝王跟玛利亚夫人他们两个都没有证得任何的果位，只是他们两个死的时候都还是以凡夫死的。玛利亚夫人她做成他的夫君，做了很多的善事。比如每一位佛陀出世的时候呢，只有一次是无上的布施，就是没有人可以对比可以跟他比的布施。例如说有一次呢，就当时在萨瓦提城里的人民就跟国王在比赛争着供养佛陀为首的僧团。今天就皇家供养供完了之后呢，那些人民他就联合起来你明天就我人民供养，就这么样争来争去，大家都想要争功德。最后呢，就玛利亚夫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联合起来都没办法跟他比的。当时玛利亚夫人就说，好现在人们他争着物资供养我们也许在物资方面比不上，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于是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就说我们请佛陀为首的500位毗卢僧团应供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然后都是坐在大象上面，而且呢每一个人的旁边都有一个宫女帮他扇扇子，而且每一个人的后面都撑着一个白色的伞盖。这样的话 全国的人集起来都没办法做这样的布施，因为这个只有皇家才有办法做的。结果呢，就当时巴塞那地方就真的就做了。所以这个是在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时期呢，唯一的一次无以伦比的布施。虽然玛利亚夫人她做了很多的功德，但有一次她做错了。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浴室里面，就是澡堂里面洗澡。当他俯下身子在擦身体的时候呢，他的一条爱犬，就是他的宠物狗，应该是像现在一条狼狗一样的，就跑进了他的房间，就跑进了他洗澡的地方，然后就趴在他的背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夫人就当时就没有赶这条狗走。那正好这一幕呢，就给巴塞那帝王在窗口里面经过的时候看到了。那等玛利亚夫人出来的时候呢，国王就责怪他说：“玛利亚，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这么下贱的事情呢？”那玛利亚夫人就说：“我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你的爱犬在做那种事情呢？”他说：“我没有啊。”那巴塞那帝王说：“我亲眼从这个窗口看到的。”那当时呢，玛利亚夫人由于他还是反复说，他还会撒谎。他说：“从哪个窗子？”他说：“这个窗子。”然后：“哦，这个窗子怪怪的。”于是呢，他就装模作样，就讲：“国王不信，你进去。”当巴塞那帝王进去之后呢，玛利亚夫人也在假惺惺的在窗上，就在窗口里面看，然后呢就责怪国王说：“大王，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那巴塞那帝王：“我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一头母羊在做那样的事情呢？”当时巴塞那帝王他也不去追究啊，因为他说：“哎，算了，可能这个窗子也许是怪怪的啊。”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跟玛利亚夫人都好像很好的，他也相信他不会去骗他啊。然后这件事就算了。对于巴塞那帝王来说算了，但是对于玛利亚夫人来说，他的内心就过不去，而且呢，由于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内心又不好说出来，真的不好意思说出来，就一直憋在内心里，一想到的时候就感到很悔恨。结果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还是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然后玛利亚夫人死了之后，他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他临终的时候想起这件事情，想起第一他跟那条狗发生事情，第二他还撒谎隐瞒了他自己的夫君。那个时候呢，巴塞那帝王已经是80岁了，也就是说在玛利亚夫人去世不久，巴塞那帝王也去世了。当时由于巴塞那帝王他太爱他的皇妃了，所以而且呢，在之前呢，又由于有一些宫廷的一些事情，使他闷闷不乐。因为当时呢，他怀疑一个将军谋反，结果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他才发现这是一个冤案。当时他的将军为他曾经立下汗马功劳，这个时候他又把他杀了。然后呢，过了不久玛利亚夫人又去世，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心闷闷不乐。那巴塞那帝王他就想要知道他的爱妃到底死之后投生到哪里，就去佛陀住的杰达连吉孤独园。去到之后呢，他就本来他就想要问他的爱妃投生在哪里，但是由于佛陀知道巴塞那帝王还是凡夫，而佛陀是不可能说虚妄语的，他说的话必定是真实的。假如他说真实话的话呢，那他也知道巴塞那帝王他立刻会失去他的信心。如果他失去他的信心的话呢，他也会后悔，他有可能还是会堕落的恶趣。于是当时的佛陀呢，他就用神通就让巴塞那帝王去到了之后呢，佛陀就主动跟他说法，说得很高兴啊。于是呢，巴塞那帝王也感到很高兴，然后呢就礼敬了佛陀，就回到自己皇宫。 等他回到皇宫的时候才想起，哎，我今天我去见佛陀，我是为了要问我的皇妃到底投生到哪里，为什么我忘了问了，我去到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好吧，我明天再去问吧。然后第二天他又抱着同样的问题去，然后佛陀又让他忘了。那等他又为佛陀所说的法感到很高兴心满意足的时候，又回到皇宫，一回到皇宫他又想起触景生情嘛，他一见到过去他跟皇妃一生活的那个老地方，他就想起他皇妃，然后他又想，哎，对呀，我为什么我今天我要去问我的皇妃投生到哪里，怎么又忘了呢？就这样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直都是这么样，一直去了七天，结果一直都没问成，就是一去到了之后呢，他一见到佛陀他什么东西都忘了然后呢他就很喜欢佛陀，跟佛陀交谈，忘了一切他的烦恼，忘了一切他的忧愁，等到他回到皇宫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记起来了那等了七天之后呢，由于玛利亚夫人的他过去他一直呢都造了很强的善业，他就投生到毒悉达天兜率天里去。等他投生到毒悉达天的时候呢，那后来巴西那帝王他又去了佛陀那里，这个时候佛陀就没有让他忘了他的他想要问的问题，然后佛陀这个时候呢就巴西那帝王说，哎，尊者，请问我的爱妃投生到哪里呢？那佛陀说，大王啊，你的爱妃现在已经投生到毒悉达天。这个时候呢，巴西那帝王很高兴的，对呀，是啊，像我这么一位贤惠又善良的夫人，如果不投生到天界，她还会投生到哪里去呢？于是他也对佛陀所说的法感到满意。那这也是由于恶作，就是由于后悔而带来的不善业。那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后悔呢？首先我们当然最好的是避免要去造作不善业，而同时呢，如果是自己经常悔恨一件事情，你就应该去找一位智者，找一位良师益友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你就请求对方的认可对方的原谅，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老是记挂着你所做的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你说了之后呢就把它放下，把它忘了，不要老是惦挂在心里面。那好，我们今天讲嗔因就讲到这里。嗔因一共有四个心所，一个是嗔心所，另外一个是忌心所，就妒忌；一个是悭心所，还有恶作，就是后悔心所。这四种呢，都是属于嗔。任何的这一种心，就是这种心所升起的时候，它的受必定伴随的是忧受。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讲到这里了。